传道书第九章讲到，所有一切的机会都是神赐给人的，人必须有智慧，明白死亡的权势，才能够享受神所赐的生命。在工作中借着智慧，可让工作得到神的纪念。明白死亡权势，我们必须知道三点。第一，是人所知道的非常有限，但是神是全知的。第二，我们需要知道人必定会死，应当敬畏掌管生命的神。第九章第二节讲到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这是希伯来文 mikrenrek， 乃是指的结局，就是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在公义的神面前，我们的人心都怀着恶念，稍微顺利一点，我们就狂妄自大，忘记创造我们的神。传道书的作者劝我们，活着的时候要谦卑，因为神赐人年日掌管生死，不可像希律王狂妄自大，神立刻罚他，他就被虫咬死。使徒行传12章23节。人不但当知道所知道的有限，神是全知的，知道人必然会死，应当敬畏掌管的神，也应当知道活着胜过死亡，要敬畏赐珍贵生命的神。中国人说的盖棺论定，死了人的结局就已经定了，所以在活着时候可以改变这结局。愿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存感恩的心，活在神面前，明白死亡的权势。我们应当靠着神所赐的智慧享受生命，神让人活着可以欢乐。传道书九章七节讲的，食物与酒都是神所赐的赏赐，神赐下丰盛的供应，满足的喜乐给尊荣他的人。人有责任要尽劳碌的本分。九章八到十节讲到，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，头上不要缺少膏油。这里讲到神赐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温软的幸福家庭。我们应当如何懂得在神的恩典下过日子呢？有四点。第一个是圣洁，衣服要时常洁白，表示外表的清洁和内心的纯正，我们要穿白衣与神同行。第二是喜乐，头上不要缺少膏油，膏油是喜乐、医治、尊贵的意思，神用圣灵膏了我们的头。第三是相爱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夫妇相爱是神所赐的福分，不容撒旦攻击家庭。第四是满足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工作中可得劳苦的果效。这里讲到了阴间，就是坟墓的意思，这个字出现65次。坟墓是人在地上身体的终结，但不是灵魂的终点。神赐给人复活的生命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有永远的生命。在这样的光照下，我们来看第11节到第18节，知道智慧是工作的动力，一共有三点。第一个，神才能保证人得胜。我们知道力战的未必得胜，因为胜败在乎耶和华。所领导众人的是当时的机会，机会这个字 Pega 乃是指着神让它发生的意思。讲到智慧是工作的动力，我们需要知道神才能保证人得胜。第二，人也不知道环境的险恶，人若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活着，神的审判迟早会来临。我们要谨慎，我们的日子载如手掌，若错失良机，将来后悔也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还要注意，人可蒙神纪念，蒙人纪念是暂时的，我们需要蒙神永远的纪念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行善，但我们要晓得，一个罪人能拦住许多的善事，我们应当恐惧战兢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免得闲懒不结果子。传道书第九章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。人不能知道，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，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，好人、洁净人和不洁净人，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，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，启示的如何，怕启示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，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并且是人的心充满了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，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。他们的名无人纪念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，心中快乐喝你的酒，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。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鱼被恶网圈住，鸟被网罗捉住，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传道书第十章讲到口出恩言，这乃是处事成功的智慧。人生真正的成功不是建筑在人怎么看我们，乃是在乎神的认同与祝福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口。传道书第十章一到三节里面讲到要除去愚昧的智慧，除恶务尽，使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我们要小心一个人的悖逆贪婪会影响到许多的人。我们要想得智慧与尊荣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可容许一点愚昧控制着我们。一个人的愚昧也能败坏众人的努力。要保守我们的心。犹太人认为右边是尊位，坐在右边乃是得到尊荣。远离愚昧，愚昧人处处显出愚昧，一出家门就显出他的无知，不但让别人看得出来，他自己也告诉别人他无知。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面对政治的智慧，讲到柔和能免大过。我们要顺服掌权者，我们说话要柔和，态度要谦和，要能够分辨错误，从错误中我们学习。这里所讲的错误不是无心的过失，乃是出于恶者。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，这是不合宜的。同样，基督是万王之王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我们应当顺服他，遵从他，而不是要他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做我们的仆人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谨慎工作的智慧。在工作上，智慧人凡事小心，有备无患，可避免受伤，远离危险。你在工作上是否留意，我们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得到生活的供应，并且容神益人。愚昧人把工作当作神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们失业的时候就自叹自哀，乱发脾气，不要见任何人，甚至不想活了。这些人被工作捆绑，使他们不能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。这些愚昧人的人生目标错了，他们掉在陷坑中，被蛇所咬，受到损伤，遭遇危险，使他们不能再工作了。工作的智慧包括要休息，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中国人也讲的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正如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若不事先预备做好准备，一定是事倍功半。 这边有一句难懂的，就是未行法术已先，舌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这里乃是讲到我们要做智慧人，要及早预备，有完善的整全的计划，不计划就预备要失败，凡事要想在前面，否则我们就像未能及早接受训练的人，不能控制蛇，反被蛇控制，被蛇咬伤，因着自己的愚昧轻举妄动，受害不浅，后悔莫及。我们要做智慧人，神给我们的工作不是咬伤我们的蛇，乃是我们可以得到生活供应渠道的杖，就像摩西的杖要吞掉那蛇。传道书10章12到15节讲到智慧人的口，口出恩言，智慧人所说的话不但造就自己也帮助别人，愚昧人的话吞灭自己也让别人受损失。智慧人所说的话显出他是敬畏神的善良人，愚昧人的话是奸诈的狂妄，不尊神为大。智慧人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经过谨慎思考的，愚昧人的话虽然很多却是浅薄无深度。智慧人所说的话引导人神后预备好迎见神，愚昧人的话显出对人生终极目标完全的无知。而最后16到20节讲到蒙福的智慧，一国的君王领袖非常重要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执政者是神所命定的，一个邦国要蒙祝福的时候，神就会设立一位贤君。当一个国家行恶偏离神要受神的刑罚时，神就设立一个昏庸的王。蒙福的智慧也包括办事要殷勤，不能让房屋滴漏，要早早预备。更重要的就是要谨慎口舌，就是在传道书10章20节里面讲的，你不可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此念，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必诉说这事。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掌权的，否则刑罚会临到，因为掌权者是神的用人，罗马书13章1到7节。不可在卧房咒诅富户，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我们要谨慎口舌。传道书10章，使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，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，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，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。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。未行法术已先，舌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。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自己也困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邦国，你的王若是孩童，你的群臣早晨宴乐，你就有祸了。邦国，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，你的群臣按时吃喝，为药补力，不为酒醉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人懒惰，房顶塌下；因人手懒，房屋滴漏。设摆筵席是为喜笑，酒能使人快活，钱能叫万事应心。你不咒诅君王，也不可心怀此念，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，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，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。传道书11章讲的，我们人要救济贫穷，这样我们才能快乐。人生真正的快乐不只是物质上的富足，乃在乎是否能向神交账，遵照神的原则，我们必蒙祝福。不要浪费，要留给别人， 将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粮食撒在水面是为了别人，神自然会供应我们。不要囤积，要分给人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人的筹算有限，投资的人知道要分散才能减低风险。人生有一个重大的投资，就是让自己的财物分给需要的人。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，箴言书19章17节。我们真正甘心情愿去怜悯别人的时候，神让有一天财物变成无用的时候，他会供应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你相信吗？有一些事我们不能明白，但是顺服神，让神来做工。就像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，这都是神所命定的，人不能改变。第二，传道书11章4到5节又讲到，人要尽力，不要懒惰，因为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人是非常有限，但是神是完全超越的。风从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因此我们晓得神知道万事，诗篇139篇第13到第16节就讲到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在我母腹中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传道书作者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基于此，我们凡事要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在第6节里面讲到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第7节到第10节对少年人有一些劝勉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要预备接受神的审判。神让人快乐，可以享受，可以喜乐，可以计划，可以做工，可以有盼望。然而黑暗的日子必临到，人会衰老，也会生病。在快乐的时候，我们应当心里有准备。神不是不让人快乐，乃是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和与神和好，才能以神为乐，罗马书5章11节。让我们想到如何让年轻人享受快乐的时光，如何帮助年轻人除去恶行与愁烦，预备他们的心迎见神的面。年轻人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提摩太后书2章22节。传道书第11章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，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。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风从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传道书的总结，就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，有5点重大的事。第一，就是要尽早纪念造物的主，传道书12章1节。第二，是要思想人生的短暂，传道书12章2到6节。第三，是要面对人生的归宿，传道书12章7节。 第四是要专心寻求真智慧，传道书12:8-12，第五是预备向神交账，传道书12:12-14，要趁着年幼来纪念创造我们的主。因为人生短暂，机会一过去就不再来了，不可虚度时光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思想人生的短暂，2-6里面讲到晨曦与夕阳，我们每一天当被提醒人生短暂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身体衰老，这里用了16项来描述人身体的衰老。这描述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手发颤是看守房屋的发颤，腿无力有力的屈伸，腿本来是最有力量的，但是老了需要拐杖，牙齿脱落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眼睛昏花，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都昏暗了，口常闭，肩门关闭，耳失聪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常失眠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不听歌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，怕摔跤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发变白，杏树开花，承受力减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没兴趣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怕谈死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上的在街上往来，脊椎弯，银链折断，记忆衰退，筋冠破裂，心脏衰竭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。传道书12:7讲到面对人的归宿，尘土人归于地，灵人归于赐灵的神。这正是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传道书8:8讲到了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，凡不以神为中心的一生都是虚空，智慧和尊荣都是虚空，结局也是虚空，人生的过程也是虚空，人的灵人要归回，信主的人归到神的家中，不信主的人归到他自己的地方去，那里没有神，没有爱，没有光，没有盼望，只有悔恨，但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。传道书12:8-12是一个总结，8-12讲到专心寻求真智慧。当我们仔细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知道，这里讲了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人所刺的，唯一的大牧人就是耶稣基督，刺棍让牲畜驯服，钉稳钉子不让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需要牧人来指引。让我们来看12件与我们无益的事。第一，不能吃喝，妇人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。第二，不能安息，日日忧虑，劳苦愁烦，夜间心也不安。第三，不能存留，罪人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爱的人。第四，不能参透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传道书3:11。第五，不能增添，神所做的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，传道书3:4。第六，不能满足，有人无子无兄，劳碌不息，眼目不以钱财为足，传道书4:8。第七，不能掌握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传道书9:11。第八，不能不老，衰老的日子来到，毫无喜乐的年日临近，传道书12:1。第九，不能不死，人不能不死，人与兽都有气息，气息一断都会死亡，传道书3:19。第十，不被纪念，功业不被纪念，被人藐视，无人听从，传道书9:16。第十一，不被尊重，经常被仆人议论，屡次彼此咒诅，传道书7:21-22。第十二，不免受审，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，神必然审问，传道书12:14。基于这12样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？传道书12:12-14讲到，永生是白白的礼物，但工作的果效是奖赏，是冠冕，是真实的享受， 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满足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，在神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主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诗篇十六章十一节，以神为乐是我们真实的享受，罗马书五章十一节。我们如何预备见主的面呢？我们不但可以享受最后的成果，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与神的关系最为重要，敬畏神的人以神为乐，享受他赐给人所有的福分。一共七件事情，第一是丰盛，享受劳碌的福气，丰衣足食并且有余，传道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。第二喜乐，享受所经营的事，心中有满足的喜乐，传道书三章二十二节。第三恩赐，享受劳碌的好处，神赐给殷勤人恩赐，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。第四是酬劳，享受劳苦的功效，人生有明确的目标，传道书九章七到九节。第五是尊重，享受年轻的日子，神尊重人给人自由，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。第六是意愿，享受神赐的意愿，乐意来侍奉永生神，传道书十二章一节。第七是称赞，享受神赐的永生，在审判之日蒙恩惠，传道书十二章十节。信靠神的人享受人生，享受永远的福分，就像神对但以理说的，你去安息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传道书第十二章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颤，有力的屈伸，推磨的洗扫旧纸席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上的在街上往来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再者，传道者应有智慧，人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又考察，又曾说许多真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，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人所赐的。我儿，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